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四个晚上，来研读你的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动作、存活。我们谢谢你被你拣选，被你恩待。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很美好的地方生活。我们求主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能够多传扬你的恩典，多认识你的恩典，保守我们所需要的悟性，需要的智慧，需要的爱心，需要的坚定跟随你的心智，都求主赐下。我们的不足求主常常赦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再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也先再说一下这六，特别是六七八章讲基督的生活，基督生活的得胜，或者怎么过一个基督的生活。在第六章讲的是死，就是我们要死掉了，好像说我们死了，借着洗礼，我们那个形式上我们死了，那么这样让我们不犯罪。但是我昨天花了一些力气讲，就是我们向罪死，或者向着律法死，那个意思都不可以把它了解成，不管是尼托森式的，或者是卫斯理式的，就是我们那个老我已经死掉了 ，literally actually 已经死掉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了。从整个经文来看，他一再劝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显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我们向罪死，或者向着律法死，不是指着我们已经死掉了，我们那个犯罪的本性已经死掉了。认识这一点起码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以前看尼托森的书很受影响，觉得哦，那是多好的消息，我的旧我已经死掉了。那么再看冯英坤先生的注释，也觉得他说我们已经进到了那个恩典的范畴里面，是不会犯罪了。他不敢讲不会犯罪，他就说我们已经到了恩典的范畴，不在法律和罪恶的范畴里了。他的意思也是说我们不会犯罪了。那我还是照古典的理解，就是这个我们的死最主要的是指着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死，而借着圣灵和圣灵使我们产生的信心，让我们与基督同死，让我们知道的确在地位上耶稣所做成的救恩，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升天所做成的救恩，让我们的旧我已经死了，让我们有一个新我，或者一个新造的人出来。但是这个新我的救恩已经完成，从神那边来讲是真的已经实现了，就难怪像冯英坤那么了不起的解经家，对不起我这个很差的人就批评一句，像他这么 了不起的解经家，在解经文那么仔细的时候，那么谨慎的时候，也犯了一个很原始的错误，就是他所讲的的确是包括根据罗马书六到八章，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进入恩典的范畴，不在罪恶的范畴之下。可是那个是我们不能说那是一个理想，我们必须说那是神已经做成的救恩，可是却还没有完全在现实的社会里呈现出来。如果你们念一些神学或者是圣经课，大概都常常会听到这个名词，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上帝的救恩已经完全的实现了，那个我们可以说在永恒里完全都实现了，可是在时间里面就还有一个过程。那也像我说的这两天不断讲的，就是我们在一个上帝的末后的救恩已经实现的世界里，可是那个实现，那个末后的救恩是一个还没有完全 realized eschatology。冯先生还有卫斯理他们的神那个终末论或末世论，就是一个 over realized eschatology， 就是一个 过度提早实现的末世论，有的时候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也会犯这个错误。也就是说，我们觉得上帝的救恩已经完全实现出来了，就信心来讲，就神那面来讲，的确已经完全实现了，但是就我们人能经历的而言，却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够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痛苦，就是神明明应许什么，比如说祷告，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一定成全，我们说怎么没有成全，我们说一定成全，上帝的话一定不会改变，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说已经实现就实现， realized 就 realized， 但是我们却说哟还没有完全 realized。 如果你觉得完全 realized 完全实现了，那就会让我们生活中很痛苦，因为觉得上帝的话不真实。我们不能活在一个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过分提早实现的末世论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即使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打败了那个恶者，已经叫那恶者受了致命的伤，已经把我们迁到爱子国度里面，可是我们却仍然在现实的社会里面，常常天天时时刻刻经历到邪恶的真实力量打击。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些邪恶的力量，不管是我们自身的老我，或者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要因为那是那么真实，就忘记耶稣的救恩是更真实的。但是我们也不因为我们有那个巨大的信心，不管是不是巨大信心或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我们就以为我们就我们人这边经历来讲，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完全得胜了。不能够这样讲。我们从圣经上，包括从罗马书六到八章谨慎的来解的话，应该可以看到，的确救恩已经完成了，但是的确我们圣经又常常描述这个已经实现的东西，在神那边完全实现，在人间时间里的实现，还有那个过渡的阶段，那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这因此基督徒过得胜的生活，那个老我已经死掉，是与基督同死，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凭着信心，凭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相信圣经上应许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与主同死的重点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跟耶稣一起死。那么其次，虽然就神学来讲是其次，但就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那个是非常真实的，就是我们天天需要致死自己的老我。当然这不是苦修主义，这不是禁欲主义，这是保罗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必须有征战，每天基督徒都有征战。就我昨天已经讲了，把基督徒靠着圣灵，靠着恩典，完全凭信心，不行为称义，就等于说是我们不需要努力，这是一个错误的讲法。我们一切靠恩典，一切靠圣灵，但是我们要努力，而且我们常常有非常惨痛的失败和经历。好，这我要冒犯一下了。宋尚杰写过一首诗，邻里生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就是说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它里面就讲说不是自己挣扎，是主在里变换一切。就不是自己挣扎，是主在里面工作。我以前看这也是跟看尼托生的做文字一样，觉得哇好感动啊。但是后来再看圣经，再从生活里再想的话，各位，我们有挣扎的，属灵的生活是需要挣扎的，不但有挣扎，而且非有挣扎不可，必须挣扎不可。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需要挣扎， 罪恶已经完全不见的世界，我们所在的世界，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文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人还是会犯罪得罪我们，我们还是会犯罪得罪人，我们需要神的赦免。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能经历最多的，我们能够承受一切，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这个死和复活，我们也因为圣灵的工作，愿意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而且致死自己的老我。但是那不是没有血泪的征战。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你们与罪恶征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可能还要到流血的地步。所以我们固然反对禁欲主义，反对苦修主义，我们不觉得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怎么样的像哥罗西书说的，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因着禁欲而得胜，服那些不可拿不可摸不可什么的规矩，那些毫无功效。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在信靠上帝的恩典之下不用力不挣扎，包括你要戒烟，包括你要禁戒某些不好的习惯，或者你要养成某些好的习惯，各位，这都完全靠恩典，完全凭信心，完全是在基督里，但却不是你一点都不在做事，完全在靠着主，你是很努力的。所以第六章讲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是与主同死，不是指我们的罪人已经死掉，而是指基督为我们死和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那种努力。第一个比较重要，但是第二个不是没有啊，就第一个是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就的，第二个是在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就之下我们的努力。那第七章他讲到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律法是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律法占什么样地位，我们昨天有提一些，我们今天要再提醒一下各位，请你也注意，我一再讲律法就是法律，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时候把 law 翻成，我想刻意要表达是神的律法，神的 law， 所以就把它翻成律法，实际上原文和英文都是 law 这个字。这个律法或者法律是美好的，我们也讲过，但是律法和法律呢让你恐怕很难想象，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上帝圣洁善良的法律有什么样的作用。各位放松你的脑袋，放轻松你的想， law 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第一天就问 law 的意思就是让你去遵循一些，让你做一些对的事情，law 告诉你一些对的事情你要去做，law 告诉你一些不对的事你不要去做，这两件事其实是类似的，把所有对的事该去做的和所有不对的事不该去做的浓缩成一条，或者浓缩成两条，就是一个是爱上帝，一个是爱人。浓缩成一条就是爱人如己，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爱看不见上帝，就能够或就应该爱看不见的人，看得见的人，就是爱的律法其实是涵盖了所有的律法，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是吧，还是十三章里讲，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所以 law 就是你要用上帝的圣洁的爱来爱上帝，爱自己也好，爱仇敌也好，爱任何人也好。那么当然这个爱的含义很丰富，我们想到 law 是这个，如果我讲到 law 那个爱的部分我们把它先去掉，因为一般华人不会想到 law 跟爱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想到说一个规矩诚实的生活是 law 或者是法律的那个意义和目的。如果你稍稍看一下罗马书和希伯来书，就我们不看任何的解经书，我们也没有听过任何的讲道，我们假定说我们就是像一个初学者一样去看的话，对不起，不是希伯来书，就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你会发现好像对 law 包括上帝的 law 有很多很负面的描述，并不是它是负面的，但是因为人的罪它就有负面的结果。整个保罗在讲法律的时候 law 的时候，你可以说法律 law 上帝的法律，第一个就是极负面的。我先跳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死的力量，死的可怕，我们会说死叫我们不能动了，死叫我们的身体腐烂了，死叫我们没有意识了。你会想这个生理的。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很稀奇的讲，死的毒钩就是罪，也就是说我们犯罪了，就等于被罪蛰了一下，然后我们就会死啊。这个你能懂，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大概我们很难想到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啊，各位，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六节 The power of sin 是 law。 我们再用常识来理解 The power 罪恶的力量，你可能说在漂亮的女人，邪恶又漂亮的女人有罪恶的力量会引诱你，我们可能可以说罪恶的力量或者权势就是力量，罪恶的力量在于金钱，或者在于是反正都不好的东西，或者是罪恶的权势在于东坡肉，就是让你胖嘛，你又抗拒不了那个力量。罪恶的权势在于那个最好吃的甜点啊，那个让我不能不去吃呢，不该吃的。就是我们想到罪恶的权势，都是一个美丽无比、有吸引力或有压力的东西。你大概不会想到保罗说罪恶的权势是律法。罪能够发挥功效，就是因为律法。我们昨天花了好多力气在讲，就是各位如果完全没有进到你脑袋里面，也没关系了，以后慢慢去想它。我之所以要一再提，就是说如果你纯粹想要用律法来对抗罪，你刚好在罪恶的事上火上加油。你做的最好就是法利赛人，然后会变成自大，看不起人。罪的权势是律法。罗马书加拉太书也这样讲，罪律法呢也是怒气的媒介。那个第四章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law 是让上帝发脾气的。我们再一次说，如果人没有罪的话，如果罪没有进入世界的话， law 是使上帝快乐的。就是我们因为是乖乖牌，因为我们没有罪，因为我们喜爱上帝的律法，我们都欣然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使上帝龙心大悦啊，我孩子真好啊，亚当真好啊，夏娃真好啊。可是因为罪进入世界，所以律法就不使上帝快乐，而使上帝愤怒。只有一个人他遵守了律法让上帝快乐，那就是耶稣。其他的律法只是让上帝更多的愤怒，是愤怒的媒介。律法是将来审判的标准，这是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这算是比较正面一点。那今天我们再继续把昨天的那个罗马书第七章稍微回顾一下的时候啊，各位，律法啊，怎么讲呢？用中文来讲，律法是 用英文来讲是 ministry， ministry 是工作，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 Ministry of 什么部什么部，律法是死亡部， Ministry of Death， 律法是专门杀人的。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昨天没有去讲，今天也就提一下。这其实我们不能讲哥林多后书了，因为即使是那么伟大的一章啊，也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我们不能不提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非常伟大非常动人的哈。当然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很宝贵，不过这个第三章呢，他把可以说律法的工作和福音的工作做一个对比。他把这个工作用一个 metaphor， 一个形容来形容，就是一封信，一封推荐信。我们每个人求职的时候都要推荐信，如果我们讲的生动一点的话，你不需要求职的推荐信，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推荐信，就是你的谈吐、言行、心思、意念，就是你这个人，你的 character， 你的 attribute， 你的个性等等 propensity， 你这个人就是你的推荐信。人家的推荐、你的老师的推荐、朋友推荐，那都不一定可靠。那么，只有神对你的推荐信是最真实的。神推荐你，你是一封信，你是一封基督在你身上、圣灵在你身上所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呢，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说是用永生的神的灵写的。这个写的一切的美好，不像以前是写在一个石板上，现在呢是写在你的心上面的。那么这个当保罗说我们是一封信被上帝的灵来写的时候，他继续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说的那 ministry， 那就是第六节哈，新约的执事。这有点复杂，我简单说，新约旧约是一致的，神的话没有矛盾。很多人以为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这是不对的。新约旧约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不同的地方。新约比较多是实现，旧约比较多是预言，新约比较多是因为耶稣还没有降生，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新约比较多是上帝恩典的实现，旧约比较多是上帝愤怒的实现。照加拉太讲，新约比较多是成人的表现，旧约比较是孩童幼稚的时候的表现。整个不管是新约的哪一卷书，希伯来书、加拉太书，都很看重上帝的律法，很神圣。以色列人也很看重，以色列人今天犹太教甚至觉得西乃山颁布律法那天比上帝创造的那六天都重要。上帝创造那六天创造的结果，最后的目的是那些东西和那些人最后都会当柴烧掉。上帝真正存到永恒的意义是在西乃山底下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存到永远的民族。那个立约神圣的，就是上帝把他的要求告诉了以色列人。保罗说，你们觉得那个很神圣吗？我告诉你，那个工作，旧约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旧约的工作，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是叫你死的工作，是 ministry of death， 是杀人部的。不是律法本来要杀人，是人有罪，所以只好叫律法那个不守法就要被处罚的部分实现， 不能叫守法就让蒙福的部分实现。那个旧约是字句的工作，是杀人的工作，叫人死的工作。这个工作即使是叫人死的工作，仍然是有荣耀的。那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工作尚且有荣光。举例子，杀人的工作怎么会充满了荣耀？各位，就是包青天的工作。我们都喜欢看包青天，我们觉得这 好荣耀，这个人好了不起，应该效法，我们称赞他。他的工作就是杀人，他的工作就是把那些皇亲国戚犯法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啊，现在还办不到，犯法了统统杀。所以大家很佩服他。上帝的工作即使杀人的仍然是荣耀的，因为这个荣耀的工作显出上帝的正义。各位，旧约的工作是杀人的工作，叫人死的工作，是定罪的工作。第九节，定罪的指示，是十一节会废掉的工作。各位，这些我们不能不非常的遗憾说，包括你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你不能不很遗憾说，各位，我们不去谈历史到底要怎么看，包括怎么看中国历史，用唯物史观来看，还是用什么民族主义的史观来看，这个我不去谈它。我就是在讲到说，你看中国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用包青天来做例子，就是一个很悲哀的历史。这很悲哀的历史就是说，我们能称赞的伟大的人，不太能够说他有多大伟大的建设，而是说他有非常伟大的破坏。那个破坏为什么是伟大的？就是他把那些贪官污吏杀掉了。各位，这总是有点遗憾，那表示有很多的贪官污吏。福尔摩斯的存在也是一个羞辱的事，因为福尔摩斯越了不起，越表示有很可怕的罪犯。如果说那个美国的警察都没事干，这是很荣耀的事，那表示没有罪犯嘛。只要警察天天都闲着没事干，这不是很愉快的事吗？警察很忙那是不好的，如果蝙蝠侠很忙那也是不好的。这些人越忙越有力量，越表示邪恶的力量很大。摩西虽然为人谦和，你也不要忘记保罗刚刚讲不是乱引的。摩西从山上下来，第一个脸上发光，摩西从山上下来，第二个他杀人，他说谁站在我这边，谁站在耶和华这边过来，然后就当天就杀了，应该是3000个还是6000个，我忘记了，那个做金牛犊的。我们很遗憾，上帝荣耀的工作颁发了以后，因为人的罪，是一个定罪的工作。虽然好像，如果这有点像，我不知道现在电视剧是什么，现在电影是什么了。我以前很喜欢看两种电影，或者两种小说，一个是侦探小说，一个是律师的小说或律师的电影。律师的电影就是把那个无辜的人，大家都说他有罪，最后哇，怎么说他是 innocent， 不可思议。侦探的工作就是把那瞒天过海怎么都抓不到他的，他把他抓出来。如果我们讲的再难听一点，摩西的工作或旧约的工作，律法的工作，就是殡仪馆的工作，把那个死人能够风风光光的帮他安葬。或者是也很不幸，现在台湾美国很多的医院都越来越多这个部门了，叫安宁病房。安宁的工作，安宁病房的工作 hospice 是吧？好，反正安宁病房的工作就是我们医不好你了，不过我们让你死得平安一点，这叫安宁病房，我们台湾称安宁。各位，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吗？新约的工作是什么吗？你知道基督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是产房的工作，我们是带来生命的。摩西的工作是带来死亡的。当然这两个又非常的一致，因为耶稣基督既承受了死亡，耶稣基督又带来了生命。那么律法不是不好，律法非常的好，但是因为罪，律法是一个定罪的工作，是一个叫人死的工作，是一个虽然叫人死但是还是有荣光的工作。我们也感谢主，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跟着讲，那个是要渐渐废去的工作，好像摩西脸上的荣光渐渐会废去一样。那当然那不是指律法本身废去，而是大祭司献祭罪恶献祭赎罪，以及人用遵行律法的方式来讨上帝喜悦的这个，一定会被耶稣的工作来取代。那个是第七章可以说讲律法，第六章讲死，不过可能解经家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了解。那第八章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章要讲的主要是在讲到圣灵，当然我不会说其他章没有讲到圣灵，不过六七八章都在讲我们基督徒生活怎么样得胜，那么第八章讲到在圣灵里面。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冯先生说重生得救的人就不再犯罪了，他，我再一次说他也不敢讲这样的话，他就说我们已经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他主要根据这节经文，他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不会被定罪了，我们不在律法权势之下。我完全同意这句话，可是我会说这是上帝成就的救恩已经成全了，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要加一句，不是我要加，我觉得圣经继续加的，就是这个已经完全成就的事实不需要我们再加一点，也不可能再减一点，要实现在人间时间里面，却还有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我们也讲到，是有人说是神秘主义，其实不是神秘主义，这是一种因着信心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跟基督的联合。事实上这不但不是神秘主义，可能应该把它了解成一种法律的关系，法人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上帝的律法或者上帝的定义如此，我们凭着信心跟基督相连，我们就在基督里不被定罪了。好，这个里面的要了解可能还是要花好多力气去讲，各位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些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的这一类的书，那么这些书跟神秘主义讲的就完全不一样，这些讲的都是在讲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而不是你在一种冥冥中的那个特别经验里面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奇怪的经验，不是这样。我们凭着信心因着上帝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不被定罪。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各位每次看到释放，也记得我昨天讲的释放就是 liberated 或者 liberation 或者被解放，或者释放就是消极的从一个捆锁中出来，积极的就进入一种不被捆绑自由的有活力的有善良的而且是源源不绝的一个范畴里面，这当然都是从主内来的。我想我们基督徒很多人特点，我们的特点在教会里面尤其热心的服侍弟兄姐妹，特点常常都是疲倦很累好累哦，心累身也累。那 你必须知道神给我们的救恩，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让我们不再做奴仆，不再叹息，不再累，有力量，不被束缚。所以救恩有很多方式描述，我也说过可以用被洁净来了解，也可以用进入安息，那希伯来书喜欢讲的来了解。这里纯粹是一个被释，他用的字眼是被释放，我们比较不能了解，因为我们当中大概没有坐过牢，没有被绑起来的那个直接的经验。但是你可能也会觉得，我不知道你如果是一个敏感心灵的人，你可能会觉得会像卢梭一样说，人生而自由，却处处活在枷锁之中。或者像德国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讲一样，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人进入了一个 iron cage 铁牢笼，你摆脱不了，而且这是一个很愉快的铁牢笼，又是一个摆脱不了铁牢笼。我完全不在谈政治，在共产主义社会或者是专制社会或者其他的社会里面，那个牢笼一样在。你看五四时代的作品，包括曹禺啊、巴金啊写那旧社会，也是写家。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家就是架，家就是木字旁一个家。你是被控制的。那个毛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他写过一本书，就人性的枷锁。人就活在那个枷锁里面，我们被约束。我喜欢用自由来讲基督的生活，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把表达得更清楚。在这里就是圣灵给我们这个自由，这句话跟加拉太书讲得很像，圣灵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把我们从什么三座大山下被解放出来，这是政治术语哈。其实你在，就是说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不被罪恶和死亡那个铁则、那个枷锁、那个 iron cage 绑得那么死。好，这个如果讲得太学术性、太抽象，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你的心灵是自由的，是喜悦的，是欢喜的，是平安的。这路德讲到基督徒自由那一篇非常有名的文字里讲的最好。我们基督徒自由包括，它是根据圣经罗马书，包括保罗，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乐意因为基督我们做人的奴仆。我们做人的奴仆，我们却丝毫不被捆锁，因为我们被基督释放。这个跟我们生活是有关系，跟我昨天讲的，没有念过神学，也没有上过罗马书，可是他真的有圣灵，他真的有重生得救的人。我看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内的，可能你都可以，你多少都活出过这样的生活，或者继续活出这样的生活。可能你必须跟一个很艰难以生活的人在一起生活，可能你每天需要忍受，包括你自己身上的某些疾病。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怨，我们恨，我们痛。我们有圣灵，我们还是会痛，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也还是会怨。基督徒不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主有美意，这就是真自由，也就是保罗说的，我知道怎么处丰富，也知道怎么处卑贱，我随时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像蝙蝠侠一样飞檐走壁，那是心灵的自由。那我知道我在上帝的手里，那是像保罗在监狱里被鞭打仍然能唱歌的那个自由，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彼得在被四个兵丁捆锁的时候仍然能睡觉，因为照理是不应该能睡觉，因为第二天应该就拉出去砍头了。你要知道你明天死，今天很难睡觉的。彼得是要睡到，我记得使徒行传讲，天使要拍他的肋骨啊，打他肋骨才打得醒。我们很多人大概都有睡眠的困难吧， 能够很甜的睡很不容易，那是自由，这圣灵给你的，那是一个不被罪恶控告的，那是 不被定罪的，那是知道上帝的爱给我们的爱、自由、真理，其实都有关系，是基督所做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里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还是说比较多的是指着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这当然已经完全成就了。我说比较多的意思就是说，这不要把它了解，起码不能完全等于说我们今天就脱离了死亡，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还是死。我们脱离了罪恶不犯罪了，也不可能，我们每天还是要讲免我们的债。但是基督已经做成这个了，已经做好了，我们是仍然在这些状况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平安，我们被赦免，我们知道被赦免、被饶恕、被恩待。这不表示我们被赦免在世上的处罚和因为我们犯错所受到的后遗症就一定没有了，一般来讲一定有。我在台湾接触很多比较社会边缘的人，包括受刑人，包括吸毒的，我有的时候会去那里上课，你会听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我觉得应该也是真的。有的时候教会这些见证都不真，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然后跟选举一样讲一些假的见证，是羞辱神。但有的是真的，但即使真的，你也可以看到，譬如说一个人吸毒了，一个人吸毒，因为吸毒20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然后他50岁或者是几岁，40岁信了耶稣，然后也真实的也在我们叫做晨曦会在那里服侍上帝学习。但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犯罪的伤害、痛苦甚至折磨还在他身上，他妻子并没有回来，他小孩子也没有回来，他的婚姻是破裂的，他失去的光阴已经失去了。各位，对不起，我不是要破坏你们的信仰，我是要坚定你的信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画出一幅 Cinderella 的图画，你只要一信耶稣啊，这个魔术棒叮咚，然后啊，我们都变了。各位，不是，我们可能有改变，我们也应该有改变，应该有越来越好的改变，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所成就的事，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那个2000年前成就的是永恒的有效，而且会产生结果。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能够呈现多少，个人、团体、国家、教会、社会能多少，一定有，但不会是完全的，不是上帝不完全，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但我们要有一颗心，我们今天纵然不能在身体、在时间、在这些方面完全经历这些，虽然也经历这些，可是我们在心灵里面可以经历的非常丰富。我们心灵的自由，虽然很多人会笑，这就是基督教是鸦片啊，我们都不顾现实，只讲心灵。不是，心灵的自由让我们产生极大的力量，能够移山倒海。但是我们是脱离了罪和死律。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这门课有太多很难懂的东西啊，请原谅。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你能够多体会一点基督给你的自由，圣灵给你的自由，脱离罪和死的律，不被控告，能够有平安，能够爱人，最起码那个仇恨、罪恶对你的伤害能够越来越淡。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些我们讲神学的时候都要讲很多，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讲这么多。不过神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这是圣经里面不多的地方，但是是很关键的几个地方， 讲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奇妙，讲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代价。最强烈的是我前几天就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其次恐怕是这里了，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The Passion 什么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没有，我没有看过，不过我听人家讲那个电影的内容呢，我就对不起，又是冒犯各位，如果你在那场电影里面灵性大得复兴，很得帮助，好，感谢赞美主，但是我认为那个电影所描述的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完全不是圣经要我们了解的。圣经要我们了解的，你看任何一卷福音书，你看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包括在比拉多的面前被鞭打，然后背十字架，然后到哥哥他，然后被钉，四福音书的描述，我们可以说你即使很简单的看，你回去看这，你看任何一卷福音书，譬如说马太福音，你回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他没有在描述受难记电影描述的就是耶稣受难的痛苦，没有，他没有说比拉多啪一边打下去血肉模糊，啪两边打下去然后怎么样耶稣惨叫一声，都没有，他们只有说就鞭打他就完了，没有那些可以讲让我们很感动的经文，没有讲他痛成什么样子。钉十字架更是那整个的那一幕没有讲，那钉子钉进去耶稣惨叫一声，然后那个血喷出来，然后还有肉喷出来，哦怎么样，他不讲这些。马太福音说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将他钉十字架，就这句话，没有说 一个钉子钉下去然后多痛啊多可怜啊然后慢慢流血，然后怎么造成什么什么，我们讲的他刻意避免了这些。为什么福音书刻意避免不讲这些，在描述耶稣死的那一幕非常轻描淡写。我想他要表达一件事，圣灵要表达一件事，十字架的可怕或痛苦不在这些，固然那些很痛苦，不过我们说一句老实话，说一句常识话，各位，比十字架更惨的刑罚有，我们中国就有，叫凌迟，那更痛。我们也可以说在受刑的时候表现出勇气比耶稣勇敢多的也大有人在，耶稣表现的不算是很光彩，我以前都觉得好丢脸，哦，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丢脸啊！我们的水浒传的那些英雄砍头不过碗口大的疤，五十年后又一条好汉，视死如归，怎么刑罚也不多讲一点让我们流点眼泪，耶稣的英雄也不多讲一点，还讲他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各位，这都在表现，这每一个字都有他圣灵叫作者写出来的，以及他没有写出来的，都有他很深刻的意义。我们今天不会去讲这些，因为这太花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提一下，因为重点不在这里。各位，你神学要念得好，也就是你的信仰要信得好，重要的是你认识神。现在教会里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不大有神学，我们有人学，也不是不重要了，我们很多夫妻关系、亲子教育、基督徒如何理财、基督徒政治观，这也不是不重要了，因为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如果你这些要重要要正确，你最重要你必须认识神是谁。所以 Packer 写的那本书很好， Knowing God， 认识神。所以加尔文的 Institute 讲，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不能认识人，认识人是重要的，但是你不认识神你不能认识人。 你要认识神，你要记得路德讲的，你不借着耶稣基督你是认识不了神的。你在耶稣基督以外看到任何东西都魔鬼，你看不到上帝。虽然任何东西你都应该看到是上帝，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只有透过圣灵感动我们认识圣经讲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认识神。一切的问题在上帝，各位，包括罪。如果罪只是杀人放火，实在不严重，或者说严重性还不够，每一个罪都是得罪上帝。讲恩典要讲到上帝，讲罪恶也要讲到我们得罪上帝。在十字架上耶稣所承受的最重要的，不是罗马人的鞭打和酷刑，最重要的也不是人对他的讥笑讽刺、众叛亲离，固然那些都是，各位，最重要的是他在承受上帝的愤怒。他在承受上帝的愤怒，我们在第一天就讲了，上帝如果要处罚这个绝对圣洁善良的儿子，耶稣的圣洁善良被上帝当罪人来处罚，这是极大的不公不义。所以神学家，正统的神学家都同意一件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太多，我们只知道有这件事，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两个，先讲比较轻松的一个，就是上帝的愤怒在他身上，这个还比较轻松，这个愤怒已经不轻松了，就是古今中外所有我们这些上帝儿女所该受的地狱的火都加在耶稣身上。但这还不太严重，这个跟另外一个比，另外一个更严重，虽然这两个其实是一个，他承受上帝对罪恶的愤怒，这是很严重的，但更严重的，或者这件事的原因，是他为我们成为罪。各位，你是一个很圣洁的女人，你为了什么国家民族大义，或者是你传福音怎么样，人家骂你是妓女，人家侮辱你，人家看你是拿外国人钱的，什么宣教师钱的，人家侮辱你。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传福音被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侮辱，被这个世界轻看，我相信这我们能忍受。你是一个宣教士，你到某一个国家去宣教，那些人抵挡你，骄愤在你身上，你能忍受，甚至可能能欢欣快乐的忍受。各位，如果上帝要你的工作不是承受人家骄愤在你身上，而是你变成愤怒，如果上帝给你的工作不是叫你是一个圣洁的女人，人家侮辱你是妓女，而是上帝真的把你变成一个妓女，你能忍受吗？就圣经上来讲，我们必须肯定一点，就是在耶稣所受难里面有一个时候，一般来讲从科西玛尼园开始，但是我们可能说从他道成肉身开始就多少有顶峰，在十字架的某一个时候，他不但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这点永远不能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远是神，他永远是 那位创造者，他永远是那位审判者，他永远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他永远不改变，他圣洁良善，这我们都知道，这如果你不知道你不肯定，你不是基督徒了。基督三位一体真神，永远同荣同尊 同样伟大，是同一的真神，基督永远都是，耶稣基督永远都是。但是我们也必须肯定一点，在一种真实的意义，虽然用英文来讲是 derivative 引申出来的意义，但是真实的意义，耶稣也在某一个时候，这个宇宙万物最圣洁神圣的主宰，也是强奸犯，真实的杀人犯，欺骗者于一身，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没有圣经这句话，我们不敢想。我自己推测，虽然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经文应该是支持这个。我想耶稣就他神性来讲，他什么都知道，他永不改变。就他人性来讲，他有不知道，他有需要学习的，这个我们应该也都确定。我想耶稣包括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件事，他要上十字架所要尝的苦悲，承受的是很沉重的。他知道，就人性来讲，就神性来讲，他永远都知道，他永远没有失败，永远没有改变。就人性来讲，尤其科西马尼园他被捕的时候，他说，你想我现在不能求天父差十二应天使来帮助我吗？我觉得这句话大概就表达了耶稣人性里面的一个信念，就是他会承受很大的艰难，而这个艰难上帝会帮助他。我觉得他没有想到的，人性里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上帝不但没有帮助他，还离弃他，所以他会发出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过感谢主，我们的主没有犯罪而且得胜。他说为什么离弃我，下一句话就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就是即使神离弃，父神离弃他，他仍然把他自己一切交在主手里，这是伟大的顺服。这里面我们各位，这都跟三位一体有关系，我们讲任何一个教义跟别的都要连在一起，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去讲那些。你讲耶稣的救赎要跟耶稣基督论连在一起，你讲基督论要跟三位一体连在一起，神论连在一起。很多人对于三位一体在救恩上所表达的，都认为圣子很好，圣父很坏，圣父凶死了，圣子很可怜，这都是错误的。你做过父母就知道，你要把自己最爱的舍了，这是很痛苦的事。我们完全不能了解，各位，这都是我们不能了解的事情。你能够了解，你最多只能说，就上帝很爱我们了。就上帝为什么要救一群像我们这样不堪的人，不必嘛，而要救这个，居然要动用到他儿子的受辱和死亡。不必，各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必，他不救拔天使，上帝完全可以把我们通通都毁灭了，然后有个新天新地，然后他自己造一群不会犯罪，他完全可以做这个事，他没有救拔天使。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救拔我们，我们能说的就是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爱我们。那整个的圣经其实要描述的也是这个奇妙的事情。我们前几天第五章先提了一下，为一人死少有，为人死或有敢做，这些都是基督徒常朗朗上口，可是不太去想那个意义是什么。神差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你的儿子要成为哈佛的形状，诺贝尔的形状，牛津大学的形状，哪里会成为罪的形状？但是整个这件事道成肉身死，甚至在十字架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十字架可以很多了解，包括十字架希伯来书说是他自己把自己献给上帝。如果从这里来讲，十字架是一个审判，除了是一个赎罪祭以外，也是一个审判。这个审判，上帝把他自己儿子定了死罪，把所有的震怒加在他身上，然后因着我们前天讲的基督的积极和消极，主动和被动的顺服，不仅是定了罪案，就结了这个案，而结案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些罪人也被定罪了，在基督里被定罪了，被处罚了，另外一方面我们被称义了，有一个奇妙的转换，使律法的义，定了罪案，他被定罪受刑，使我们被宣告无罪和义。就是第五节第六节可以这样简单来讲。那 你要知道这件事需要有人传福音给你，你要明白这福音的意思需要圣灵让你明白，圣灵让你明白这个奥秘，圣灵也让你生活中活出圣洁来。所以这一点我再一次提醒我们当中，不管你是灵恩派或福音派，不管你是追求圣灵追求什么的，你要看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而我觉得今天教会里讲圣灵，好像包括神学书或者灵恩派讲圣灵，常常就是怪圣灵，就是让我们说方言或在地上打滚，或者是这一类的事情。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讲到，就是以弗所书也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好像圣灵充满是有一些，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些奇特的现象，我觉得这不能否认的。不过那不是重点，那也不是必然的。圣灵从旧约到新约，特别是约翰福音到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里面讲到，圣灵有两个最重要的工作，一个我们等一下就讲到的，就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确据。各位，你有怀疑过，你有动摇过，你有想死过，你就知道那个确据多重要了。你确知上帝是爱你的，这个包括我昨天讲的忧郁症的患者都需要听到这样的福音，圣灵的工作。耶稣已经死了也复活了，现在天上，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2000年前的人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圣灵我们自己不觉得有关系，没有圣灵继续的工作，即使你曾经觉得耶稣跟你有关系，你现在也慢慢觉得没关系了。这就是那些软弱冷淡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我们需要圣灵让我们心中有确据，另外圣灵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就是我们性情上品格上的改变。就这两点我觉得好像教会都不太强调这个。我们圣灵常讲到就是神迹奇事或很特别的事，我不能说那些不重要，因为圣经有讲啊，是重要的，但是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事，不是每个人都经历的事。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确据，以及让我们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好，第五节开始，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喜欢。我们这些都可以稍微仔细点来分析，但是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分析那么仔细。这里包括翻译上的问题，我自己翻译的原则，我总觉得希望尽量 literally， 尽量照字面。而且我比较喜欢逐字的翻译，因为我们需要做 word study， 虽然我知道句子也很重要。那过去几十年的翻译原则都叫 functional 或 equivalent dynamic， 就是不是逐字的，是把那意思翻出来就可以。可能你翻包括新闻啊或者什么，尤其是翻中央政治局常委讲的话，都需要 dynamic， 就是不能很死板，但是话中有话的。可是圣经我觉得是逐字要翻，逐字逐句逐词都要翻出来。在这里如果你逐字翻，体贴肉体其实是一个 phrase， 是肉体的思念或者肉体的智慧或肉体的意念或肉体的思想。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体贴肉体也可以了，不过体贴肉体就会给人一个误会。各位，那个误会，体贴肉体嘛，就是我肉体有需要，我就很要满足那个肉体的需要，那就造成很多基督徒的虚伪。就是说什么叫基督徒虚伪呢？就是我们肉体有需要，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姑娘长大了想漂亮，哦，这都是罪恶。所以 各位主日我知道姐妹你出要到教会那个选衣服哇那最难体贴肉体，你要穿得漂亮一点嘛，又怕人家说你不属灵，你要穿得属灵一点嘛，又觉得没有显出你的漂亮，所以就在那痛苦挣扎中更体贴肉体，就怎么样又让 please God 又 please pastor 又 please your husband 又 please 你自己，人家说哇你的身材真好。各位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们在讲肉体不是坏东西，上帝造的很好，欲望也不是坏东西，上帝造的非常好，只是这些东西一旦变成我们的主那就非常不好，人觉得天经地义的就变成男盗女娼了。但是这是体贴肉体的，我们中文这样翻也可以，但是它原来的意思肉体的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想到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以人为本，以肉为本，以自今生为本的，这些本来都不是坏的，但是你没有想到上帝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带来死亡。不管是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或专制独裁的社会，最后都带来死亡，你没有上帝这一切都带来死亡，这是他要表达的，甚至是与上帝为仇的。所以你想要去吸毒这与上帝为仇，你想要去读书也可以是与上帝为仇，你读书不是被上帝来激励，各位我不是说你读书之前做那个数学习题之前哦，都想到主为你死然后才做数学习题，没有这么死板哈，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活在那个恩典的范畴中，我们总是虽然我们总是有这个肉体，我们直接想到就是冷气有没有太冷，或者音响够不够好，或者我今天穿的好不好看，或者说我们今天天气有没有太热，这都不是罪恶，我们肉体直接就是能这样想，可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尊主为大，使我们能够以上帝的爱为大，这不是说我们就要随时随地传福音，这你的工作可以是你的工作可以是我太太以前在生化实验室工作，就是一上班就穿一个那个很厚的衣服到那个冷冻室里面，然后出来他所看到的通都是显微镜底下的东西，他也不能跟那个病毒传福音，他在那里做这些事要很专心的做这些事，他不能做别的事，他不能传福音，他大概也不会去默想到基督啊这些事情。我不是说你要做这些事情，我相信保罗也不是，你上班就好好上班，你工作就好好工作，你睡觉就好好睡觉，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不过我们总活在圣灵里面，我们活在信心里面，我们活在上帝的爱里面，不是说我们分分秒想到这个，而是我们的好像心思意念我们整个是一个蒙恩的人的一个生活，这是他要表达的，那叫体贴圣灵，那叫圣灵的心思意念。肉体的心思意念不管是吸毒贩毒或者是杀人放火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为国为民，你只要没有上帝，上帝不是你的主，那都是与神为仇的。虽然我也不会说这两种是那个抵挡上帝的程度是一样的，或者罪恶的程度是一样的，有一个可能好得多，有些可能好得多，但是我还是非常强调，起码我觉得保罗非常强调肉体的今生的这些思念都是与神为仇的，即使你用自己的肉体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你还是不能服，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一定要信耶稣为你遵守了。我们的肉体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们不能服上帝的律法，我昨天花好多力气去解释，包括我们想遵守上帝的律法，如果不是时时刻刻被提醒主你若帮助我才能遵守，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是只有犯了罪以后做这样祷告，希望时时刻刻都这样，主你让我更圣洁更善良更能爱你更纯洁更喜乐更平安更舍己等等。 你如果说我要来遵守上帝的话，就很直接了当，我要来遵守上帝的律法，而忘记我需要靠着主，完全靠着主才行的时候，就跟我昨天讲的，我要来遵守，慢慢可以变成我要来看看这个法律合不合理，我来遵守，越合理的我越遵守，越不合理的越不遵守，到最后上帝规定你都可以觉得不合理，到最后你自己要立法，不只是施法而已，你自己要立法。属肉体的、属世界的，都属肉体的，不是说，各位也千万不要理解成你是在那个杂货店切肉的，你是屠夫就是属肉体的，你是外科手术就是属骨头的。哦，属灵的就是我都是读经祷告的，这是基督徒最常有的错误。各位，你不是做什么，你在读经祷告就属灵，你在分饼分杯就属灵，你在上班，你上班是你的公司是房地产，是甚至你是好莱坞的，你在拍电影，哦，你每天都在认罪悔改啊，主啊，我怎么拍电影这么下流卑鄙的工作？各位，这世界上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是属肉体，因为都是你肉体在做，也都可以是属灵的。我们或吃或喝总是主的人，做什么总是主在我里面做，做什么总是为主在做，那就好了。而你读经祷告讲道都可以是要炫耀你的属灵，炫耀你的属灵知识，那都是罪恶。我们已经讲过，在旧约里面神最责备的人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神最责备的行业不是妓女，是祭司。所以不是你在做什么，神最责备的活动是那些以赛亚书第一章讲的那些宗教活动，而不是什么什么开车啊，或者是洗碗啊这些。所以属肉体的人或属肉体的活动，并不是说所谓在世界上的工作，其实牧师的工作一样是世界工作，一样 IRS 你的 category 是哪一个，哦 pastor 是 freelancing 啊，还是世界的工作。我们一样要报税，我们一样拿该杀的像的钱在生活，我们一样拿该杀的像，一般是华盛顿的是吧，像我们在台湾是我现在应该不是蒋介石的了，中国大概还是毛泽东的像，我们都还在这里面生活。不过我们的心是属上帝的，心是属上帝的，是我们华人喜欢讲的话。那如果用圣经讲的，有的时候是讲里面的人，或者是讲我们的内在，那就下面讲的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原文没有心字，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乃在灵里面了。这个都不要把它想成一种很神秘很玄那个毛骨悚然的经验，不是，保罗不再谈那种属灵的什么特别的经验，保罗在讲我们每个人的，你讲灵，很多时候你把它了解成信心就可以了，就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是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就在灵里面，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这需要圣灵给我们的帮助，基督的灵给我们的帮助，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也不必想成说我被基督的灵充满过，我在地上哭了三个钟头，然后我打滚了多少次，我说了多少方言，这叫基督的灵。各位，不是，你真的看圣经里有几个人有这些经验呢？我都不觉得有几个人有，如果有一个人有的话，这仍然是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神按着他的旨意要你在有圣灵领受圣灵的这一生里面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有那样的经验，那是神的意思。有的人是很明显的是微风，是狂风，有人是微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心中尊主为大了，基督是你的主，越来越是我是属基督的。 属基督的，我这个人是基督的，我是献给基督的，我是被基督的爱感动的，我活着是为主而活着。各位，这些哎呀，就我必须举很多的例子，免得大家总以为这都是一个什么培灵会上面一个特别的经验，流泪走到前面，我把自己献给主这一类，不必。就是我用各种不同话来讲，还有一个讲法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嘛，也不是天天想到十字架上的爱，就是整个你可以想到上帝整个的救恩，包括从旧约呼召亚伯拉罕，甚至从伊甸园里给亚当夏娃那个应许，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然后一直到今天圣经里面的生活里面，你都活在一种对上帝的感谢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我太太是我们原来从台湾出来来美国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几十年前，就是我太太很不喜欢吃乳制品的东西，他那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喝牛奶嘛，他很不喜欢，从小就不喜欢。后来她怀孕了，怀孕就上课那个护士就说，哦，你们要多吃 dairy product 啊，要多吃 cheese， 多喝牛奶。哦，我太太从那天起就常常喝牛奶，常常吃 cheese。 为什么？因为她爱她腹中的婴孩，他爱他就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都在为那个东西，为那个胎儿在想。我觉得一直到今天很多很多母亲都是这样。我太太也不喜欢运动，然后后来听到护士讲，孕妇呢每天有适当的运动，譬如说散步最好，是很好的，对胎儿很好。于是在我们的社区每天太阳下山就有两个人，一个不是孕妇，就孕妇的老公，就一直在那里散步，一圈一圈走。他不喜欢散步，他不喜欢运动，但他爱那个孩子，他就做这个事。这我用这个例子，我们比较能够懂。你爱一个人，女为悦己者容。哎，你怎么现在都穿蓝色的衣服啊？你并不喜欢蓝色啊。哦，我老公喜欢蓝色。女为悦己者容。各位，如果上帝在激励我们，我们的生活或生或死各方面，我们都是属主的。这个可以说基督在激励我，可以说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可以说神的话在你里面，可以说你认识上帝。你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在第八章讲是讲灵，基督的灵。那你这里也不必太去追究基督的灵跟父的灵，圣灵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就未来讲，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就体来讲，父是神，子是神，灵也是神啊。这都是很基本的三位一体的一些教义啊。我们希望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希望基督在我们里面。身体因罪而死，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身体就死了，可能可以指我们将来身体还是因为罪会死，但是我们灵是因为义而活着。这个灵心灵却因义而活着，这里讲的最好的还是意思说圣灵让我们活，肉身无义的叫人活的乃是灵，圣灵叫我们活，神的话叫我们活，神的旨意叫我们活。对了，我们不否认心脏叫我们活，我们不否认肺叫我们活，世人能看到的也只是这些，连基督徒能看到也是这些，所以我们保养我们的心肺等等。但我们会说，这后面一切的运作是因为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话叫我们活，是因为他的灵在其中工作叫我们活，那都只能凭着信心知道的。不仅是自然的生命是这样，连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个原文也没有心字啊，就是住在你们里面，就是这跟耶稣讲的话很像。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或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的临到在时间里面不是那么明显的，所以你不要太说哪一个国家是神的国， 那都是会过去的。可是有些国家、有些时代、有些地方比较多呈现出神的国。所以你如果说以色列是神的国，这个不太恰当。圣经只有说 以神为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你不太能够说以色列是神的国，甚至不应该这样说，因为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神把他的律法给他了，就罗马书第九章讲的，神把他的律法把那些美好的给他，没有给其他民族。但是如果这些民族以色列民族不接受上帝的话，他们丝毫与别人没有差异，甚至更糟糕。所以你说所罗门的时候是以色列是神的国，你不如说所罗门或大卫的时候，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权柄在那里彰显的比较多。你可以说在亚哈王的时候呈现的就很少。你也可以说在尼布甲尼撒的宫殿里面，当尼布甲尼撒高举上帝的时候，神的国在那里呈现的比较多，当他立一个金像的时候，呈现的时候就更少了。你也可以说当大卫 统管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的时候，神的国在他身上以及在以色列人身上呈现的比较多，当大卫犯淫乱的时候，那神的国或者神的权柄在他身上呈现的就比较少，或者神的恩惠慈爱呈现就比较少，神的愤怒就比较多了。所以我们还是强调神的国在今生比较多的还是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个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不只是将来的复活，而且我们天天也都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肉体并不是我们的主人。而今天我看我们华人，哎呀，每一个民族人，我们都是欠肉体的债，而且还不完的，而且还得我们好惨。我们的肉体要我们吃，我们已经知道该停了，我们还是欠债般的吃，以此类推了。欠肉体之债顺从肉体活着，我看现在我们海峡两岸或者太平洋两岸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形。各位，我们都拼命在吃，好像欠吃一样，让我想到以前那个罗马。我们现在台湾有的是这样，包括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哎呦，命真苦哦。或者我们牧师还比较少了，还有的时候还可以，就是我们这小教会的话就还比较好一点，如果大教会就还累一点。我是没有参加过喜宴，我在台湾都不参加喜宴。我听到很多他们说，哦，今天什么部长也来了，今天什么长也来了，但是呢什么董事长也来，那些人真是命苦，那些人来了拿了红包签了个字就走了，因为他还有另外一餐要参加，因为他是董事长嘛，所以很多人结婚都要请他去，他又不能不去，所以他只能送钱，他不能吃，那命很苦。然后有些人可以坐下来吃一下，或者有些时候在某些饭局你非吃一下不可，然后吃吃吃，不像我啊，还可以坐着慢慢吃啊，这个东坡肉啊，慢慢吃慢慢吃享受。他们不能够享受，他们吃两口礼仪上尽到了就要跑去另外一家吃。各位，吃东西不是快乐，吃东西是还债，欠肉体的债，那是多痛苦啊。保罗那个时候的罗马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看今天我觉得很多华人里面也是这样，你到一家去，你今天到罗马看那个古旧的那个以前的那个 villa 啊什么，可能还有这些，进去客人就是去吃饭啊宴席啊，但是罗马那时候已经是三日一，不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了，一日三大宴了，顿顿都在吃。今天这个早餐这个人请你，中餐这个人请你，晚餐这个人请你，宵夜这个人请你，你都要去，你都吃不下，你吃不下又不礼貌，不给面子。所以你到一个有钱人家，第一件事是先把你带到一个呕吐房去， 那么有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仆用一个羽毛搔搔你的喉咙吐出来，有的是一种吐药，喝了就把吐出来，然后你的腹中就很空，然后就可以去肯给主人面子的吃。各位，你觉得这是一个愉快的事吗？你看我们今天不是也常常是这样吗？哎呀，吃不下了，哎，多吃一点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华人文化很糟糕，就喝酒。什么台湾这种故事多得不得了，中国大陆现在也多起来，一个晚上喝掉几十万的什么红酒什么，喝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快乐，喝完就是吐嘛。各位，我在说明这件事，叫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就是那个欠债的那个肉体，好像黑道一样，命令你要这样就这样，那样就那样。各位，我们活这就叫不自由，管你是总统或董事长就不自由。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讲我刚刚讲的现象，我刚刚讲的现象只在说这个多么的跟我们一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基督徒在身还是不太能由己，但是我们心灵是自由的。我希望我们起码是这样，身体多少也能自由一点。十三节，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自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话都需要解释一下，我们也只能简单的解释。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如果你反应快一点，你不是基督徒，你反应快一点，你可以说若不顺着肉体活着死得更快。顺着肉体活就是饿了吃，渴了喝，困了睡，不顺肉体活就是饿了不吃，渴了不喝，死得更快。但是不信主的人也不能否认，顺着肉体活着还是会死，死得慢一点。听说改革是早死，不改等死。我是指某个政权啊，但是我不在指政权，我在指我人活在世界上，你怎么样都要死。肉体不是不重要，肉体不是不好，那是上帝给我们的，连基督给我们的祷告词都是我们日用今日吃。我们基督徒怎么能是一个禁欲主义呢？我们能吃能喝，吃好喝好是很愉快的事。所以我刚讲这些事都不是说你们不要好好吃好好喝，你们尽量好好吃好好喝，不要忘记我就好了，而是你不要忘记上帝啊！不是不要忘记上帝，上帝必须这一切的主。你可以吃得很丰富，圣经在讲所罗门的蒙恩，所罗门的蒙福，就讲花了很大篇幅讲到他吃的，那吃的真是可怕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痛苦就是吃很可怜的东西，但不管吃很多很少，神都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里第八章比较少讲神的话，比较多讲神的灵，其实都是一样重要的。就是顺着肉体活着，其实讲就是肉体不要成为你的主。我们不能说民以食为天，上帝是我们的一切，食物不是我们的天。就如同人间的任何的制度、任何的食物或者性或者是儿女，不能成为我们的神。只有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主，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主。如果你把其他的东西当你的主，你就会死。如果你把圣灵当你的主，而且当你的主我们也说不可能没有生活中的挣扎，致死自己。那个致死自己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活得很痛苦叫致死自己，那有的时候你必须就是你也必须那个舍己背十字架，是要顺着一些这个世界上的方式。那我举例子，各位你们这几天看我也知道我是非常随便的。我有一次被台湾一个团体请去，那个是在世贸33层楼一个有钱的基督徒团体去讲道。那么我通常啊，各位真的我去讲道 有的比较随便的地方，我都是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我还穿过短裤讲道，我穿过拖鞋讲道，很随便的。因为我的理由当然是哦，神看内心啊等等哈。但是我去的那个团体是一个工商界的人士，而且他们都请一些董事长来。我那进去我还第一次看这场面，还有人弦乐四重奏在那里拉音乐的。各位，你去那里你就应该穿整齐一点，你不要叫人家跌倒嘛。你说我是四许约翰是黄春野秘营来的，你不要叫别人跌倒。所以你可以为了主不吃不喝，你也可以为了主大吃大喝。你不是为了吃喝，你是为了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迁就这个环境也是为了主的福音，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迁就环境，但是迁就环境理由都不是迁就环境，而是主是我的主。我为福音的缘故我储备建储丰富，我为福音的缘故我有的时候要上告该杀，有的时候我要左脸给人家打，我左脸右脸给人家打，这都是要灵活一点，被神的灵引导，也就是不被我们自己的肉体引导。肉体不是我的主，五官不是我的主，感觉不是我的主，高级一点理想不是我的主，我的理想或人的理想或父母的理想不是我的主。我应该爱我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但他们不是我的主。你越以基督为你的主，你对他们的服侍和爱才会越真实。第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里也不要把它了解成就是前面有个光，你天天走路都前面有个光，光带你到哪里就哪里，这很可能是一个鬼在引你。被神的灵引导，就用从上面讲，不是世界或者情欲或者肉体在引导你，不管你是做牧师宣教士或者做总统或者是开计程车，我们是被主的爱主的权柄主的话语十字架来引导，这就是神的儿子。这里的讲法跟跟约翰福音讲法也非常像，就是要不然就是神的儿子是自由的，要不然就是奴仆是不自由的，被控制的。不自由做奴仆有好多的意思，包括你身不由己，包括你害怕。第十五节，你们所受的原文是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这也是自由里面很重要一个特点，你不在害怕里面，你不在害怕里面。我看过一个以前苏联的笑话，哦，他说你最高兴的是什么，他说我最高兴的是我回家有东西吃，有热汤喝，然后冬天的时候还有暖气，这是指斯大林的时代。然后我在睡觉的时候有人敲门，某某某你被逮捕了，我说同志你找错了，某某某住在隔壁然后我可以很平安的睡觉，他那就是我最快乐的事。各位，这是何等可悲啊，人活在恐惧当中。各位，我们不再谈政治。再一次，如果我侮辱了某些人，请原谅。我真的希望每个人都认识耶稣的。如果你觉得被侮辱，那也求主帮助让你有自由，没关系。你要侮辱我的政治信仰，没有关系的，那没有那么重要。我的主不要侮辱，但是我的政治观点那都可以侮辱的。我们人都可以侮辱，但上帝不可以。当然，你要侮辱他，你自找苦吃也是可以的吧。我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害怕，我们是儿子的灵。儿子灵，各位，那个当然了，现在社会也不太正常，那个儿子也不一定就很自由。 有的时候是老子不自由哈，我们现在应该受的是儿子灵吗？那倒真是，这个我们有儿子灵是不怕，没有惧怕。那个董事长不是别人，是你的爸爸，是他怕你来，但他不怕你了，我在开玩笑。我们呼叫阿巴父。这里也都需要解释，你们大家也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把神称为父对某些人是困难的，因为他父亲并不好，父亲很严苛，或父亲会虐待他，或父亲不负责任，这个人间很多不幸的事情。不过这个希望你能了解，就是一个父亲是亲爱的，父子之间没有仇恨的，是友谊的，而不像奴隶和奴隶主人之间是恐惧的。罗马人曾经有过一段时，有人提过建议，就是罗马城，我忘记在什么时代，可能是耶稣，可能是耶稣后不久，就是有奴隶会逃嘛，太多奴隶会逃了。罗马人没有我们中国人聪明，中国人你知道奴隶逃不掉的，就是什么，在奴隶的脸上刺字，就是宋江啊这些脸上刺字，那时候又没有整形外科，你逃哪里都逃不掉，那很惨。那个罗马人，罗马城很多很多奴隶，就很多奴隶逃亡，后来他们就说，好，可不可以做一个规定，奴隶都只能穿一种衣服，某种颜色衣服。后来这个命令，后来这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他们发现每一个罗马人公民大概有三个罗马奴隶，如果奴隶都穿一样衣服，他们一看，哎呦，我们人不少啊，可以造反了，就惨了，所以就没有通过。你看大家都在害怕当中，奴隶在害怕，怕被打，怕被杀，主人在害怕，怕被报复被杀。这个世界，对不起各位，我实在不要讲政治，也不再讲历史，不过你用这些比较能够了解，你有个同感，你懂我的意思。我要讲的是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怕上帝，因为我们原来不是儿子，我们是罪的奴仆，要被罪虐待，要被上帝消灭，我们现在是儿子，我们不怕，我们呼叫阿爸父。各位，这个也可以看到圣经很多的话，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叫上帝，包括我们躲避你的面。诗篇139篇，我们在罪恶中或在上帝的愤怒中，我们躲避，我们害怕。害怕这个字如果要分析的话，也是有很多正面的地方，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成敬畏，我们中文圣经有正面的，不过这里是负面的。16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原文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首诗歌，耶稣是否仍然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啊，在困难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多少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多少特别是碰到很大困难，包括身体疼痛的时候，神是不是还爱我？这时候什么特别的经历啊，或者是什么特别什么其他事都没有用，各位们需要圣灵在你心里给你的确据。圣灵给我们的确据包括你是上帝的儿女，圣灵给你的确据包括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灵给你的确据包括圣经的话都是可靠的。 Dan Brown 写的那些达文西密码出来的时候，然后这几年都有很多的人会说啊，基督教圣经不可靠啊，等等等等。在几年前刚出来的时候，我儿子那个时候大概是大一吧，高中，两个儿子高中，有一次我跟他们谈话，我就说，如果今天有50个全世界最棒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诚实而且学术水准是最高的，很诚实，很可靠，他们跟你讲，哎，康先生， 你不要信耶稣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最新的考据，我们已经找到耶稣的骨头了，耶稣没有复活，或者是其他了。各位，这有的时候你在报纸上都会看到，科学已经证明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时候正面的，有的时候反面，我都劝你不要听，不过也不是不参考。我那时候就问我儿子，如果有全世界最好的50个学者顶尖的跟你讲，我们已经完全真实的找到了耶稣的骨头，或者证明了福音书是后来人捏造的，我说你还信不信？哇，我两个儿子就支支吾吾不敢讲话。那不过他们到底还算诚实，他们说哦，那就不信了。我说对，我看很多人就不信了。不过爸爸告诉你爸爸的态度，我说求上帝帮助我，不过我现在会跟你们这样讲，全世界人都说圣经是假的，耶稣没有复活，我还是相信。为什么？我跟他们讲，我在这里也讲，因为全世界顶尖的学者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各位，曾经全世界所有的学者，甚至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认为地球是方的，不是也错了吗？我们不是不看重这些意见，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顽固的，当有些对我们信仰挑战的时候，甚至不需要挑战，我们自己看圣经也会看到有些地方觉得有矛盾，有错误，有怎么样，或者说有些上帝的应许跟我们经验是那样的不一致，人不住地对我们说，我们的感觉不住对我们说，逻辑不住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并不漠视这样的经验，不过我们确知一件事，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神是可靠的。不管圣经是上帝的话，或者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或者这里讲的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可能因为犯了一件罪，你怀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神学院华神台湾的，我想目前为止应该最少有2个学生自杀过，毕业生，我想也是犯了不知道什么样的罪，让他们很多罪恶感，很痛苦，活不下去了，自杀。我们都有很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有像王明道，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也有，他不认主，有一时精神失常的状况，我们都可能疾病，可能什么。各位，那是就是the assurance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给你的确据，或者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 圣徒的被保守。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17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儿女跟后嗣的意思差不多，只是后嗣在前面讲的意思就是我们会继承产业。但是他又加了一句话，让我们哇有点受不了，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他只是说如果我们有圣灵，我们就会和他一同得荣耀，那就好。但是如果我们有圣灵，也不能避免在这世界我们会要跟他一同受苦。我再一次说，我们绝不是苦修主义，我们绝不是禁欲主义，但是我们如果领受着白白的恩典，我们一定有苦，这个苦也许肉体上的不多。各位，我必须说，你们在 Northridge， 在千向城，你们受的最多的苦就是哇，今天气温到了93度了，我们台湾100度多得很呢，那我们常在地狱里了，你们的苦实在不算什么苦啊。我在今天办公室，那牧师一直说哎呀你受苦了，今天冷气不好，哎呦又不是地狱的火，这是什么，真是太体贴我了哦。苦不要把它想成，听说有一个中国的富二代的学校，有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 叫穷，题目就是穷。于是富二代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就内容就是：从前有一个人，他家很穷，他爸爸很穷，他妈妈很穷，他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都很穷，他家的司机很穷，他家的厨师很穷，他家的园丁也很穷啊！你们会笑，就是穷怎么会有园丁和厨师嘛？怎么会有司机嘛？所以各位，你们的苦，我们的苦实在不算苦啊，好苦啊！今天98度哦，这个苦其实不是说你在哪个时代有没有钱，我们远离上帝都是苦，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跟随上帝也是苦，因为我们有征战。不过我们希望我们总有盼望，圣灵总给我们那个盼望。第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这个完全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神的话帮助我们。因为对很多属肉体属世界的人来讲，是我想将来要显于我们的福气，若比起现在的苦就不足介意了。很多人是啊，将来上天哪啊，不足介意，我现在要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我们华人最大的毛病就在这里。我们其实很注重将来的，我们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我们很能受现在的苦，为要将来得福气。起码老一辈的还会这个样子，年轻人是现在快乐就好，将来不管。如果我们觉得现在受点苦将来有福气是值得的，那么愿圣灵帮助你，让你看到将来的荣耀是多么伟大。当然这个将来是指将来在天上的，不过不排除也不是没有明天或下一秒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征战中间、试炼中、艰难中，我们都盼望有一颗心，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走正路，持守坚忍，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可能是更好就下一秒钟，可能是10000年以后，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一段经文又讲到盼望将来，我们将来会有荣耀，会有美好。19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受造之物切望，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受造之物就是所有的 created world， 他这里把所有的受造的东西表达出有意志的。圣经里常常这样讲，我以前都很轻易的认为这是一种文学的形容方式，比如说大山要拍手啊，小山要欢笑啊，星辰要唱歌啊，受造之物在叹息啊，我都认为这是一种拟人化的描述，文学的写法。理由当然是你也知道，就是现在科学告诉我们，星星、月亮、太阳、山水没有意志，不会拍手，不会快乐的。不过我现在看看圣经呢，我也不敢说一定就是这样，起码在这里是很强烈的在形容整个的受造之物，整个宇宙都在被败坏瑕疵。他希望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又看到自由了。所以自由真的很丰富，我们在哲学里面、政治学里面讲自由，最多谈到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不能够谈更多了。其实我们讲到自由，包括是有荣耀的，那个自由也包括全盘的救恩。我们在讲罗马书5章的时候已经提过，亚当夏娃的罪叫整个宇宙被咒诅在上帝的震怒之中，一直到今天保罗说我们还承受这些。这我觉得就是冯先生还有那些觉得我们已经进入恩典范畴的人也不太想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很清楚讲，我们也还在叹息的范畴中间， 受造之物和神的儿女都一起在这个叹息里面。我们仍然会病，我们仍然会死，我也觉得我们仍然会有罪恶的瑕疵，因为这几个是一样的，一起的。然后整个他在形容整个宇宙好像在盼望得自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希望得自由，不要做法老的苦工，能够在流奶与蜜之地平安一样。二十二节他讲得很强烈，我们知道，他不是说他没有就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他说我们知道，表示基督徒对这种叹息劳苦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 We know it。 整个宇宙好像一个叹息，这是诗篇九十篇的话，我们的一生好像一声叹息，整个宇宙好像一声叹息，好像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这样讲的。各位，也就是好像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讲的一样，整个大地天空好像一声叹息，是不是主席的诗词啊？人有病天知否，而不是人有病天知否，好像整个宇宙有一个叹息，一同叹息，一同劳苦。这个叹息劳苦可能最能够恰当形容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也都在叹息劳苦，一切的，这是因为败坏瑕疵，因为罪恶的咒诅，因为上帝的愤怒，万物在叹息劳苦，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有灵的自由的了，已经得释放的，也是心里叹息。我们希望得儿子的名分，好，这是我觉得冯先生他们讲的最弱的一个地方了。我们不是已经得儿子的名分了吗？我们不是已经脱离了奴仆的辖制了吗？我们不是已经进入了恩典的范畴，不在罪恶的范畴，怎么现在还在想得儿子的名分？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是儿子，但又还不完全是儿子。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像奴仆一样，甚至奴仆有的时候还是好的意思，就是我们因着信心忍耐这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因着信心我们愿意服侍那些邪恶的老板，像但以理服侍尼布甲尼撒一样。我们已经有圣灵初结果子，还是叹息，等候的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身体得赎不仅是复活，我们身体不再会犯罪和朽坏和死亡，也是我们现在的时候就希望得到身体的自由。各位，包括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这不是说那种苦行僧有那个办法，而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有的时候也能有那办法。当我们在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能平静下来；当我们在非常焦虑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有安息；当我们在非常忧愁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有喜乐。就是这种身体的自由我们也等候，我们等候将来在天上完全得到，我们也等候下一秒钟主就来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这个主的救我们，主的帮助我们，完全是主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是没有挣扎，我们不是没有学习顺服。二十四节，我们得救是在乎信心，好奇怪他这样讲，我们应该讲得救在乎信心，得救在乎盼望。当然得救也在信心，在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得救在乎爱心，得救在乎上帝对我们的爱，但得救也在乎盼望，就是从神的应许所来的盼望，圣灵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已经讲过，在第五章的时候讲过盼望，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再去多讲了。只是我们今天没有盼望，也就是我们再一次违反了上帝的话。他说，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今天刚好是盼望所见的，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我们盼望我的身材跟她一样。你从来不盼望一个你没看过的女人的身材， 我们像项羽一样，看到秦始皇在神气的样子，哦，大丈夫当如是，我盼望我将来跟他一样神气。你看到了人的荣耀，人的荣华，人的富贵，我就想要跟他一样。各位，今天基督徒的盼望常常也是看得见的盼望，所以就常常失望。我们要盼望那看不见的盼望，其实就是盼望主。这看不见的盼望并不是什么 pie in sky high in the high 那个望饼充饥望梅止渴那种不真实的盼望。盼望是圣灵把上帝的应许放在我们心里，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一个把握，这不是虚假的，不是欺骗的。如果我们盼望，我们忍耐等候。这个忍耐等候我们已经讲过，不是承受罪恶而已，而是能坚持良善。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面有三个叹息，第一个叹息是受造之物的劳苦叹息，11节。第二个是有圣灵，22节。第二个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的叹息，是23节。第三个是圣灵的叹息，26节。因为圣灵的叹息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度过前面两个叹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整个宇宙好像一声唉，我们人生好像一声唉，但是幸好有圣灵的祷告，我们的唉就变成欢呼了。那个在第30节以后，特别是37节以后，好像就是一声欢呼。我们的生命不是叹息而已，我们生命是欢呼。第27节，鉴察人心的，这应该是指神。鉴察人心的，晓得灵的意思，圣灵的意思，或者鉴察人心的指父神，也可以指子神。晓得圣灵的意思，这里又是看到三位一体的重要。三位一体的重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启示的重要，就是我们认识那个看不见隐藏的神，是借着他的启示，借着他的话和他的灵。甚至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有的时候都不晓得，但圣灵把我们的心意，也把我们应该怎么样和神的心意，这两个心意表现在上帝的面前，用祷告的方式。圣灵替我们祷告，包括我们很痛苦，身体的痛苦，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不但把我们希望减轻痛苦的意思表达出来，圣灵也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意思，可能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也表达出来，也把上帝对我们爱的意思表达出来。这些意思都在圣灵的祷告中造成了万事互相效力，造成使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能爱神，记得第五章讲的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个是约翰一书的话，第五章讲的是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万事不互相效力，万事只为爱神的人效力。所以如果你不是爱神的，万事都是你的拦阻。好，下面就是加尔文主义很喜欢引的经文，我们今天也不去多讲，因为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但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哈，我们就提一下哈，就是这些人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30节是救恩的次序，预先所定下的，他预定的就呼召，他呼召的就称义， 他称义的，就叫他们得荣耀。意思是说，救恩有这样的次序，但是一定会成就的，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的次序。如果上帝是这样做的话，如果上帝有那永恒的意思的话，那么结论可能是罗马书我们最喜欢的一段经文了。31节开始，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再一次讲到前面讲的，再一次你生活中要有力量，你回到上帝对你的爱。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你要知道上帝爱你们，爱我们，总要想到上帝为我们舍他儿子这件事，否则你就实在常常处处碰壁。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控告？这里可能指三件事。第一个控告者是魔鬼，约伯记，撒旦在神面前对我们的控告。第二个是类似的，撒加利亚书，撒旦在神面前控告大祭司约书亚。第三个可能是第十一章讲的，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我们可能还可以再加一个，你的良心也会控告你，上帝不爱你，上帝不要你。我们必须相信我们不能被告，或者我们的被告是真实的，罪状也是确实的，但是整个救恩让这件事情使我们不被算为罪，神称我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里定我们的罪，应该主要就不是指神定我们的罪了，因为神定我们罪，我们应该很早就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上一句话也讲了，这里谁能定我们的罪，很可能是指我们自己的良心不安。那么神耶稣的祷告不是要神饶恕我们，而是要我们知道神已经饶恕我们。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很遗憾，很多人说就是这些，而且在现实生活里面的确这些事常常会让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然后36节他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个终日被杀真是好生动的一个描述方式，终日被杀，天天都在被杀，你杀一刀死掉就算了，天天都在被杀状况中，这很恐怖啊。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台湾那个传统市场，过年的时候要杀鸡，那鸡通通装在一个笼子里，然后第一个杀的抓一只出来，然后就在其他鸡面前杀了，然后我觉得最后一只被杀真痛苦极了，那就叫终日被杀，起码终日看到下一个，就是我他看十几只鸡，那个流血真痛，第一次杀了对了快乐一点。各位，他在那里形容我们呢，我们是终日被杀，我们活在世上终日被杀。不过还是一样，基督十字架伟大的爱就在这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世上得胜有余了。无论是死是生，是掌权的，是天使，是有能的，现在将来，高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整个八章讲完了，下面他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那犹太人怎么办？ 神爱他们，但神跟他们爱是不是隔绝了？那保罗要回答这问题，但那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我们要知道神的爱不会跟任何他所拣选能分开就好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主，我们有很多话想说，我们常常也有很多话，也有很多话说不出来。我们的肉体不能体会你在帮助我们，我们的肉体常常感觉你在敌对我们，或者你没有理我们。我们的良心常常定我们的罪，我们的良心很难看到你在为我们祈求。所有的患难困苦，甚至所有的享福快乐，都常常让我们跟你的爱隔绝。患难困苦让我们怀疑你，享福快乐让我们忘记你。我们求主怜悯，你不忘记，你也不离弃我们，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